皆さんこんばんは，欢迎来到旅人的时光阅读笔记，我是棋子。不知道大家最近过得好不好哦？本来呢，整个夏天呢几乎都没有下雨呢，感觉都要快要干涸的台湾呢，我们这个周末呢迎来了一个强烈台风哦。我们非常幸运哦，它并没有来侵袭台湾，但是就是带来很多雨水哦。那这两天呢，就是听着大雨一直下着哦，突然觉得雨的声音非常的好听哦。那很快呢，进入了九月哦。那最近台湾的疫情呢，就是又升温了哦。不过呢，因为渐渐大家也都进入了正常的步调啊，那我们家的孩子其实也开始回学校上学了。那我们家的哥哥呢，因为开始上了国中哦，进入了完全不同的阶段。那我记得上个礼拜刚开学的前几天呢，他非常紧张哦，甚至还做噩梦。还好他很幸运哦，班上跟导师其实都很友善哦，让他安心很多。那你看已经到了九月哦，那突然想到哦，我们这个旅人的时光阅读笔记的 Podcast 已经刚好进行满一年了哦。真是非常非常恭喜自己哦，没得多。当初呢开始进行这个频道跟尝试呢，其实并没有想到其实可以进行多久哦。那我也有分享过嘛，我就是基本上我是那种就是想要试试看，就是很想要赶快进行，想要亲自的尝试看看的人哦。所以就很那时候就想到就赶快去进行哦。虽然觉得可能听的人也不是很多，那我自己也都是蛮业余在进行哦。不管各方面都很业余，然后声音很业余，然后呢设备很业余，然后访谈的也都很不专业哦。但是还非常非常非常谢谢这些被我访谈过的朋友哦，还有收听的观众哦。那因为自己录制这个节目呢，不管是自己企划的或者是访谈的朋友，其实我对我来讲都很像一种再创作。我就创造出一种新的内容，跟我自己喜欢写东西我其实完全不一样哦，还有喜欢拍东西完全不一样。那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用这样的方式成像是一种网络的媒体一样在进行哦。我自己是个人还蛮喜欢这 Podcast 这样的创作的。那一年目前只做了22集哦，其实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那其实我们的听众呢，我发现有台湾的也有海外的哦，当然我不太清楚说海外的听众为什么会找到这个节目会想要听，我自己一直很好奇。那我们这个节目有一个资讯叫做重复下载次数，我发现我们这个节目的重复下载次数其实并不低哦。那这显示什么？显示可能有不少听众其实会重复的回来听我们的节目，那也可能是因为我们觉得节目的其实真的太长了，大家不可能一次听完，所以真的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这一年来的支持跟鼓励。老实说，我其实也一直很想要听听看大家对这个节目的回馈哦。其实一直因为我这一直有人在听，可是我听到了收到回馈其实一直都蛮少的哦。所以这一集其实想要邀请大家，如果大家愿意，请大家到我们这个节目单，我在节目单上面会放下一个留言，一个网址来留言。大家可不可以到这个网址来留言告诉我，我们告诉我这一年来大家最喜欢我们播出了目前的这些集数里面大家最喜欢哪一集为什么，也是说为什么未来呢希望又听到哪方面的内容呢请大家就是可以上我们这个节目表的这个 Podcast 节目表的这个网址的这个地方来留言告诉我们。那另外新的一年呢，我觉得应该还是会继续制作下去哦。那我自己有一个新的小小的计划哦，就是想要邀请大家，就是我们想要访谈了更多喜爱旅行的朋友。那我想未来一年应该很多人，大部分的人应该是都可以开放去各种地方旅行了哦，甚至说很多国外的朋友也可以来台湾旅行。所以想要跟大家邀约哦，如果大家也喜爱旅行，当然喜欢旅行，也对自己也对旅行有很多经验跟想法呢，也愿意接受访谈跟分享， 欢迎大家可以写信给我、哦、我的信的 email 呢也会放在这个节目表的下方、哦、然后可以大家可以将你的旅行的经历啦，想分享的旅行的主题啦跟故事啦寄给我们，我们就可以彼此深入大概聊过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有机会就可以访谈，然后跟大家分享、哦、我期待新的一年呢可以跟大家可以分享更多的不同的旅行的故事跟内容。好，那就是这个就是节目，我们这个 Podcast 旅人的时光阅读笔记制作满一年之后，想跟听众之间的一点互动跟连结。第一个就是想听大家的回馈跟鼓励，另外一个就是想就大家可以到节目单的这个网址留言，另外一个就是想要跟大家邀约、哦、希望喜爱旅行也愿意分享的朋友可以上我们的节目、哦、来跟更多的朋友来分享你们的旅行的各种内容跟故事、哦、好，那我们很快的回到我们这一集的精彩的节目、哦、其实我们这一集的精彩的内容其实非常的丰富也很长，所以照理说我不应该在前面还要再讲这一段话，不过因为我们节目制作一年，我觉得很需要一些互动跟回馈，我们这个节目才可以继续的好好的有能够有动力继续往前进哦。那我们这个节目因为九月了，就抓紧夏天的尾声播出，刚好是这个内容很适合我们夏天的主题哦。我们要访谈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频道，这个频道其实有很，它的频道其实都是有不同种，有 IG， 有 Podcast， 有 Facebook 哦，因为它都叫同一个主题，叫做伪学术。哦，那我们要访谈伪学术的主理人呢，李长杰老师哦。那长杰老师呢，就是我一直都有在听他的各种的节目哦，他是一个我很喜欢听的一个算是社会学的专家吧哈、哦。那长杰老师其实是一个不像大学教授的老师哦，其实很年轻又很帅气哦。他喜欢各种有趣的社会观察，非常喜欢妖魔鬼怪，就是特别喜欢妖怪啊。我、哦、很喜欢京都魔界旅行哦，就是看他分享过很多次，还有他应该是全台湾最爱吃冰、最会吃冰、最会拍冰的教授，我觉得他自己可以出版一本关于冰的杂志哦。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是主要访谈长杰老师关于吃冰的主题，还有各种跟台湾啊、日本啊，因为主要以台湾跟日本为主，各种冰跟冰的有关的一些知识哦，或者是内容，甚至是很多精彩的推荐哦。哦，当然还有很多长杰老师的旅行观察，还有我们也会谈到一些京都跟妖怪有关的事情哦，非常非常精彩哦。欢迎大家一边吃冰，一边也可以吃月饼哈、哦，因为我们欣赏这一集的节目的时候，因为刚好是中秋节播出的时候，好了，欢迎大家呢一起来收听这一集精彩的节目。那另外也别忘了、哦、就是我们跟前面刚刚有讲的、哦、我跟大家邀约、哦、然后想要如果愿意访，就是如果大家有机会想要访谈，也有很多旅行故事可以写信给我们，另外也想要了解大家对于我们这节目一年来的一些回馈跟分享。好，那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节目了、哦。好，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哦，邀请一位呢，平日我自己很喜欢关注的一个，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说他的身份了，因为他其实是有很多重的身份哦。他是一个大学的老师，但是呢，他自己其实也是一个粉丝团的一个经营者，他也不知道算不算他是小编啦齁，但是因为他就是自己经营着，他自己也有自己的 podcast 的，然后其实有经营多很多种不同的频道齁、哦、那而且他今天要访问这位老师呢，不但喜欢各式各样的社会与文化研究呢，而且特别喜欢妖怪跟魔鬼齁、哦哦、今天好像是鬼门关，
鬼门关对。
对，我们今天来录这一集真的是太感觉还蛮合适的、哦、那而且老这个我们今天要访问这个老师，他超级爱吃冰、哦、而且不只是只有会吃而已呢，他每一篇我看他每一篇写的分析呢跟拍的照片呢，几乎都可以自己来做一本吃冰的杂志、哦、那他就是那个李长杰老师、哦、那因为老师虽然是大学教授，其实他很年轻、哦、我看他 就是年纪应该比我小蛮多的、哦，而且完全看、嗯、完全看感觉不出来是一个老师，因为他做的事情其实非常非常的多、哦。那今天一直有在追踪老师的各种节目，然后我也喜欢看老师他写的一些东西，虽然他写的东西其实是社科类，有时候会有很多学术的资料在里面，可是我个人觉得蛮有趣的哦。那老师也喜欢吃冰这件事情，我一直觉得哦很厉害，一直想要请老师来上我们的节目。那因为老师一直很忙，终于在几个月之后约到了这一集哦。好，那非常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能够欢迎那个伪学术的这个各种平台的经营者哦，然后李长杰老师哦。那我们邀请长杰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打声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长杰这样子。然后就是感谢，我也要叫老师，感谢老师就邀请来我来这个节目这样。因为之前我也听过老师，对啊，知道老师写的书，然后还有就是有访问过非常多跟京都有关的人。那时候我想说，我好像跟京都也有一点点关系，怎么没有访问我？然后我想说，
好
难过。然后还好现在有访问这样子，然后就是来聊天。那时候我记得我之前就是看，就是听节目的时候，或者是看到大家在跟你互动的时候，然后我觉得说，哇塞，就是你们都好厉害，就是你们的粉丝群体非常庞大，然后对于京都或日本文化等等的这些东西的讨论啊，还有到后来后面开始像你谈的一些电影或是其他东西，像音乐什么，我就觉得哇，都是可以用很深入的方式，或是又轻松的方法，又很感性的方式，然后去讨论这些东西。像夜市京都也是一样，我就觉得嗯，都是一些非常高手的高手这样，所以就是我也很高兴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这样子。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那我是长杰这样子，我姓李。那之前呢最近刚好不小心获得了一个就是职缺这样，所以我现在在淡江大学的教育未来设计学系担任助理教授。那之前我都是大部分是兼任啊，因为就是比较不才，所以就只能当兼任的老师。那就是在世新大学啊，或者是淡江大学啊，或者是台北护理大学等等去教授一些课程。那大部分是跟文化研究啊，或是社会学啊，或者是传播啊，组织管理啊什么等等齁、哦、感觉很分散，但就是这么分散齁、哦、就是有什么课我就直接这样子。那这些东西是我在就是学界里面想要做的事情。那但是其实我有一些东西是我更常，就是从我比较念博士班的时候我就开始做这件事，就是我有经营一些新媒体的平台。那一开始就是从脸书开始，所以我就成立了一个叫做伪学术的平台。那后来慢慢的有 IG 有 YouTube， 曾经有幻想过自己会变成 YouTuber， 然后没有成功，然后幻想过自己会变成 Podcaster， 还好现在有已经到了好像85集吧，至少有一直持续下去这样子。所以就是我有就从就是做了一些平台的工作这样。那我觉得这些平台的工作是我目前算是一种休闲活动，跟我面对自己或者是我整理东西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还蛮喜欢这件事情。那也很高兴因为这些平台的关系，所以认识了老师们，然后认识了这些大家算是创作者嘛，创作者们这样子。然后希望就是等一下我们要谈的东西可以给我们都有一些很好的想法或者是回馈这样子。
是，老师太客气了啦。其实老师真的在很多那个长杰老师在很多那种学术方面，还有那种对资料的整理，还有那种归纳方面，我真的觉得很厉害。对，那我们没有，我们就是好玩而已，我们纯粹就是好玩而已。
对，我也是好玩。对，
因为不过我觉得刚才讲到一个我这个其实并没有在，不过刚才老师因为讲到这个，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像做 podcast 的这件事情呢，因为刚才老师其实有提到说他觉得他是一种创作。对，可是其实我也是这么，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他这种因为我自己我没有做像老师做那么久啦，但是我大概也是做不到，还没有做到一年，但是我的每次在做这个，不管是自己想东西或者是在整理东西，都会觉得他其实跟写文章或者是说你去归纳出，或者是好像是你去创作出一个东西，它其实是另外一种形式。我也觉得非常非常有趣、哦、对，而且其实老实说都不管，因为我们其实 用这个平台有时候不太知道说听众的反应怎么样，真的真的都不会知道、嗯、但是自己其实都蛮有收获的。
嗯嗯嗯，因为就是我觉得写文章有点像是我觉得写文章虽然说我们脑袋里面动得很快，但是最终它会被变成是一个冷静下来的结晶的文字这样子。可是如果要像这样子用 podcast 的方法，比如说刚刚到现在过了五分钟，我们脑子一直除了在动之外，我们还要一直在心里还要在想说我们要用怎样的表达方式或表演的方式来把自己想说的东西或是脑子里面的东西说出来或表达出来。我觉得那个是必须要透过更多的融会贯通以及表演，要把自己融入在里面然后并且展现出来、嗯、我觉得这个也不是说比较难，而是说好像会开发自己另外一个面向的状态这样。所以我觉得后来我用 podcast 的方式，哦，我跟你讲，因为我们不是进入到远距教学的阶段吗？
对啊，
这两年，对，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就是 podcast 跟我的远距课程就相辅相成，就 因为这样，所以我变得很喜欢上远距的课程。你知道，因为学生他们不会理我，就我就像是讲一个节目一样。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开这 podcast 吗？因为我记得就两年前，然后那时候刚开始就是远距教学
疫情的时候，对
对，然后就有两三堂课社会学的课，我就是开始讲，然后我就准备很久，因为我想说要一个人要一直讲两个小时，所以我就会很努力的去把那些稿或者是把一些东西先想好，
嗯，
然后我就讲完了大概四五堂课之后，突然有一个同学就跟我讲说，老师，你不觉得你的这个节目很像你的这个课程很像一个节目吗？你要不要开一个 podcast？ 然后那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 podcast， 然后我就开始去关注，并且就是诶，那我来玩玩看，就没想到就好像真的就是上课一样，哈哈哈，就是很顺。
诶，你后面，所以你这个其实你的有些节目都可以直接，你上课就直接放你的录音就好了。
对，其实有，就是有时候我上一上，我就说啊，不然这样好了，我们今天就是你知道把功课带回家，大家听这集节目就好了，这样子，就那两课我不用上。
对对对对对，我说有时候看你的节目有一种这种感觉，像你之前讲
的
未来学啊什么东西的。
对对 对, 對，哦，那一集的确就是一堂课，
那几堂课吧，对，我觉得这太像一堂课了吧。
没错没错。
好，那因为刚才老师其实已经有稍微讲了一下他为什么要成立 Podcast， 其实也是因为疫情，然后也是一种因缘巧合啦。然后当然我想如果我们的有听众也自己有在做 Podcast， 就会知道说这个媒体其实跟很多文字影像跟各种的其实它真的是不太一样的东西，而且它、我不会形容，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在做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它其实包含跟牵扯到的一些东西其实是不面向其实是蛮多元的哦。那老师刚刚有讲过了吗？因为老师成立的这个平台他都统一用一个名称叫做伪学术。
嗯，
对，那我们只是想要好奇，就是想要问老师说为什么要取做伪学术。
我一开始用这个名字的时候啊，然后就还会有一些路人啊，讲路人好吗？网友，就路人网友，他们就会说，就会传讯给我，就是说你这个意思是说你这个边都是讲假的吗？还是说你这边是一个不好的团平台，还是你要揭露这种不好的学术的习惯是什么之类的？
还没有。
然后我就说没有，就是我就是说我本人这样，我本人就是一个假的学术。就像是刚刚其实老师提到，就是我不太像是一个很正常的老师这样子，因为我就不喜欢那个形象。我觉得就算是我变成了老师或是我在教课，我还是想要当我自己的样子这样。所以我原本常常在以前你知道无名小站时代就会乱发一些文章或干嘛，那些东西就其实就有累积一点点。那在累积的过程的时候，就也是一样会有学生，他们会我都会逼学生加我的那些好友什么的，然后我就说你们一定要看哦，这样他们看了之后，他们说那你要不要就是因为那时候脸书刚红，他说你要不要成立一些什么粉丝团或者是什么粉丝专业之类的，
是，
对，然后我就说哦好，那我来成立看看好，但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因为我觉得叫自己的名字很尴尬这样子。那不然他说老师你写这种东西就是很像学术，又很像不是学术，就很研究很硬，但是里面有很些 软软的感觉，好像就是你自己的情怀或是你喜欢的浪漫的事物这样。那不然我们叫它伪学术好了。然后那时候想说，嗯，好像还蛮顺的，然后我就取这个名字了。
对，不过这名字确实是蛮像那个长杰老师的风格的，因为他其实如果，所以我们其实非常推荐这个我们的读者，就是我们的听众啊，或者读者，就是可以去关注这个伪学术。那我个人是蛮喜欢看跟听这个老师他在自己爬书过的整理出来这些东西，其实真的有看感觉很多很硬的东西，可是他会用他自己的方式，然后用比较生活的方式，然后也会用比较一般的人可能比较能够理解的方式来切入，确实你会真的比较能够理解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长杰老师他其实自己很想要一直做的事情哦。
嗯嗯嗯。
对，那我稍微讲一下，我们其实今天的主要的那个内容，或主要的主题呢，我跟听众说一下，我们主要主题其实是在讲吃冰这件事情。对，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基本上，因为我们的节目基本上都是会从旅行开始切入，所以待会其实我们会还是会聊跟老师聊一些旅行的事情，然后才会然后当然因为老师也是京都控嘛，所以我们其实会聊一点京都的事情，然后就会慢慢的切入吃冰这件事情哦。对，先跟大家预告一下，这一集并不是整集都在闲聊哦。对，那我们这个伪学术刚才已经有讲过了嘛，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社会科学的观察的平台。那所以刚刚有特别跟大家讲了嘛，就是如果有机会有进去的话，而且你会发现说这里面其实会有很多跟妖怪有关的事情，因为老师是非常喜欢妖魔鬼怪哦。
嗯，
对，其实我没有像老师那么喜欢啊，但我会觉得蛮有趣的哦。对，所以其实我蛮喜欢看老师写这些的分析哦。那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主要还是希望跟来宾聊很多跟旅行有关，所以我其实还是要从旅行这边切入。我想要问一下长杰老师，自己喜不喜欢旅行，然后可不可以谈谈自己旅行的方式，或者是觉得旅行是什么样的一个行为。对，对，
好，基本上我当然我喜欢旅行这样子，那但是这个旅行的习惯其实也并没有真的培养非常久，大概其实这十年才开始真的有认真的旅行，在这十年之前的旅行其实没有这么想这么多。那当然这十年就是包含了我念博士班一直到现在的这段期间，那在之前就是一个对就是普通的学生这样子，所以就没有想那么多。那后来我记得我前一阵子去上一个教育广播电台的节目的时候，然后那个主持人还帮我取了一个我觉得很浪漫的名字，叫做就是喜欢旅行的社会学家。然后我就想说，我不是社会学家，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社会学家。但我是这十年是还真的还蛮爱旅行的，因为一方面我觉得旅行的这个移动，或者是这一种在空间中甚至在时间中穿梭的方式，它带来了非常多人与人之间互动，或地方跟地方，或地方跟人之间互动的一种可能性，甚至是实现性，就是这个互动的成果是因为这个移动的交杂而产生出来的一个文化的冲击，或是重新的文化的交融。所以其实所以因为我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一直看到这些东西，所以我才会后来渐渐的就是还蛮迷恋旅行这件事情。那加上旅行本来就是一个人类社会中的一个蛮重要的行为，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其实旅行观光绝对不会是现在才发生的事嘛。我们小时候看老残游记啊，或是什么游记，其实可能从近代开始，甚至在更久以前就开始有一些简单的旅行。那到后来比较多制度性的旅行出现，比如说有点像是观光团，或者是那种去专门去一些有休闲的圣地去休闲的。渐渐的开始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制度，对，然后旅行它就变成是一个特殊行为，然后并且其实旅行它还里面还有很多内在自我的表达方式，比如说我们讲 这个好要讲到上课的事情，好讲浪漫主义文学这样子，里面其实他们就非常推崇，就是我要去异国旅行。那当我去异国旅行的时候，我就可以在这个旅行的旅途当中去面对到异文化，并且回馈到我自己的个人本身，表达我内心中的热情。所以就产生了这个整个浪漫主义思潮的一些想象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很流行，就是我去旅行这样。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旅行它是蛮具有很多不同层次的意义在里面。那后来这几年开始，我就认真的比较认真的开始旅行之后，我觉得我几乎把旅行当作是一种方法，就是让我去接触其他，听起来像废话，但是它就是一个方法，就是让我去接触其他国家、其他人、其他不同群体的一个途径。那所以我后来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像是我们去做一些田野调查，或是做一些人类学，比如说像福雄，他来过，他去地方吃东西，对不对？他到异地去吃东西，对，食物，然后他遇见这些食物，他说他是饮食人类学，然后在这些食物中他找到了很多脉络，并且回馈到他自己身上，带给群众。他就是一个文化的传播跟转移嘛，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旅行真的是一个，它就是一个身体的方法，它是一个方法论，所以后来我就渐渐因为这样而对，就开始爱上就是认真的旅行这件事情这样子。
那老师，因为在旅，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旅在，比如说那在旅行这件事情上面，你会不会特别关注什么东西？比如说像刚刚我们提到我们的朋友福雄，他会特别关注饮食跟食物之间的事情，那老师的会不会有特别关注，或是每次在旅行中都会特别安排去，比如说去看，或者是去特别去走访哪一个类型的东西？
好，通常来说，就感觉应该刚刚前面已经提到什么妖怪跟鬼之类的，感觉好像这两个东西是绝对避免不了。但是其实后来我对，就是虽然说我们在访谈的大纲里面我有这样讲，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就是我发现真正回避不了的其实是甜点跟就是刨冰，所以当然我们后面会提到，但是这两个东西真的是完全回避不了。
是是是是，
比如说我上礼拜因为我要去成功大学，就不是，反正就是一个工作这样，但是虽然那工作可能就只有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那我其他时间我全部都拿去玩那个台南，所以我就在玩台南的过程中，我就发现我吃了一个、两个、三个冰，然后去了一间咖啡店跟一个甜点店，所以基本上好像也没有鬼嘛，就是全部都是那些吃的食物跟一些点心。
有啊，台南现在不是有那个鬼的展览？
哦，对啊，我也
去
了，很多人去。对，好，那也是为了那个展去的。所以后来我想想，那我觉得这样比例上看来，可能甜点、咖啡跟刨冰会占每次去的一个重要部分，鬼的话它可能是主题，但是那个主题中就是我休息的部分，就是这些我可以不吃正餐，但是就是甜点、刨冰跟咖啡是一定要喝啦。
对，你对，我们后面就会提到，因为老师真的是对这个非常非常热爱，而且他不但会爱，他很会去那个爬书跟去那个去剥解这些吃这些东西的那个，在我们到后面再来聊。那因为刚刚老师有说了嘛，老师是不是希望他后来旅行的方面是，当然就是觉得说用社会的一些观察的角度来去了解各种东西，其实会变成旅行，真的会变成其实会变成蛮有趣的一些事情哦。那如果真的要做田野调查，真的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对，那后来其实有跟老师稍微聊过之后，知道老师有其实也去过，因为老师很喜欢日本嘛，所以让日本去过了很多地方，当然就不用讲了。而且那因为那个老师跟我在跟他做这些前面的这些就是前置作业的时候，也发现老师也去过欧洲，也去过蛮多国家的、哦、然后亚洲其实也去过蛮多地方的。那我就不请老师不直接问老师去过哪个地方，我想要问一下，那在去过这些旅行跟这些国家或城市里面，老师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些地方？
我特别喜欢的地方应该就是巴黎跟京都吧。 对，
嗯
嗯，因为我觉得，哦，如果听众朋友有看过这个《古都》这个小说的电影版，我忘记是几年的电影，它不断重拍嘛。我记得它比较近的一集是
最新的吧，是讲
最
新
的一个，它就刚好
中学太子，
对，刚好拍了巴黎跟京都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哎，这是一个还蛮美跟蛮奇妙的一个巧合，而且。我相信导演或者是大家去想古都的时候，的确就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啊，是一个蛮有趣的对照或对比。那也刚好就是我在想这个问题，以及我真实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两个城市的确是我在去众多城市当中的两个重要的地方或空间。
嗯，
基本上我觉得他们两个城市都非常深刻，而且重要的反映了他们那个民族国家，然后他们也都反映了某，甚至他们更重要的是他们反映了某一些时代的精神啊文化，甚至是知识涵养等等。我们以巴黎为例，为什么巴黎会放在京都前面，因为我巴黎待比较久，我以前念法文系的时候，我在巴黎，我去过两次巴黎，然后花了比较多的时间。那每一次去都大概四五个月，就等于去游学啦，去那边找一个学校读书这样子。所以其实我是还蛮深入的在这个城市，巴黎这个城市当中。那所以我在整个巴黎带给我的感受，就是很鲜明的让我去感受到西方世界或欧洲世界，他们在知识文明上，在尤其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巴黎所带来的政治跟文化跟社会跟经济上面对整个欧洲或西方文明的冲击。哦，你看那些什么重要的哲学家啊，或者是什么沙龙啊，或者是一些很重要的政治事件啊，都是在巴黎发生的嘛。
对，
所以它就是很代表性的城市。那在京都也是什么，我们可想而知，就是其实老师的专业这样京都。那京都就是那个平安时代，然后到现在它一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跟历史累积下来，并且它没有被战争太深刻的破坏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很轻易的就在京都的这个城市当中去细数到西元600年时候所发生的事情的任何痕迹，所以我觉得那个痕迹，时间的痕迹是这几个城市或是这两个城市里面，我觉得真的是称得上是古都的这个概念的一个很重要的两个城市，所以我就这样说。
老师是法，你说你之前是念法文系的？
对，法文系的。
哦，
我不是日文系，
然后后来才是念。后来才变社会学这样子。
哦，对对对对对对啊。
嗯，
我应该说我原本是念法文系，后来念社会学，然后后来我博士是念传播学这样子。对。
哦，后来博士是念传播学。
对对对。
而且老师们会想喜欢这两个城市，还有很大的原因应该也是因为这两个城市的甜点跟甜点都很好吃。
哦，没错，而且他们还会互相，你知道，互相，比如说，东京的甜点要开到巴黎，巴黎甜点要开到东京去，不是东京，京都去这样子，他们会有一些，你知道，互相换来换去的那个品牌。
不过刚才老师讲到这两个城市，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城市蛮奇妙的，因为其实这题外话了，因为我这两个城市虽然都是古都，可是因为他们其实他们在时间里面跟那个空间里面的我觉得他们有点不太一，就是其实虽然都是古都，可是又有点不太一样。像巴黎，因为它是在法国，那它是欧陆，然后它其实就是跟所有的国家都连接在一起，所以它可以影响很多人，然后但是它也会被很多人影响。可是像日本的古都，他们基本上它就是一个非常单一的一个，它就一直存在那边，就是也没有人管它，也没有人去破坏它，然后也没有受到什么人影响，就自己在那边搞了一两千年这样子，然后就是被就这样被保留下来。然后他们两个其实都是用不同形式保留下来的东西，然后形成了各这样子的目前我们现在看到文化。所以我觉得它是也不能算是非常的在光谱的两端，可是就是都用不同的形式，可是保留了同样一种时间跟空间的一种感觉，其实非常微妙。
没错。
好，那 因为老师也喜欢，因为老师刚好喜欢这两个，我是没有像老师在巴黎待那么久了。不过因为我第一次自助旅行其实就是去巴黎啊，所以其实我也非常非常喜欢巴黎，对，没有待过那么久。那当然喜欢的原因有很多啦，我觉得这种时间跟空间上面跟这个城市里面给很多的这种感觉，其实有去过其实都可以深刻的体会到了。那我想要接下来想要问一下老师，就是也喜欢就是去旅途上面可能也去过蛮多地方，或者是去过做过也是进行过蛮多旅行的，老师有没有特别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旅行，或者是难忘的旅行？
印象特别深刻的难忘的旅行，你知道已经两年没有离开台湾，
对，
就有点想说，好，那我想一下两年前最后一次旅行我做了什么事情好了，我记得两年前我最后的一两次旅行，有做一件我觉得自己还蛮很想做，然后终于我去做，然后并且大家也因为我很任性想要做而去做的事，就是我以那个古坟，就日本的古坟作为就是旅行的核心，就是我两次去，然后去四天还五天，然后这四天五天就是全部都是去古坟，都是去看坟墓这样子。
古坟，对，
当然也没有全部啊，就是可能中间还是有穿插一些你知道吃点点喝咖啡的行程，但是就是以这个为主轴，所以大致上那两次我去了就是奈良的古坟群，然后包含了像明日乡村之类的，然后还有奈良市附近的，然后加上白蛇鸟古坟群在大阪，那大家一定要去，那超级大，就非常非常浩瀚的一个，应该有申请那个联合国文化遗产吧？
在哪里啊？白蛇鸟古坟群在哪里？
在那个萨卡介市的下面。
哦，在介市的下面。
对对对，旁边，在大阪的坐那个板介电铁往下面，大概几站就到了。对，然后还有再去就是古市古坟群，那所以就是大概就是很任性的花了八天的时间，然后在就是这些古坟中走来走去这样子。对
对，老师为什么没有我当然我们都知道说，其实刚才有提到说老师其实非常喜欢妖怪跟这些这些就是异界的这些地方，在逛这些古坟群跟去，其实我是没有那么喜欢，可是我其实蛮喜欢去墓园的。
对，我蛮喜欢去很多古人。
对对对对，我蛮喜欢去墓园跟陵园，而且其实像在日本或者是像在欧洲的，他们的墓园跟陵园其实没有像我们台湾可能大家觉得就是没事不要去，或者是说好像有点禁忌，其实他们去那种地方的人其实还蛮多的耶。
对，就是一个像巴黎的话就是一个舒服的环境。那我住的地方叫做 Montparnasse， 旁边就是一个大墓，里面很大，就是一个墓园。对。然后里面就是有什么沙特西蒙波啊什么的，然后你就可以。
非常有名的。
无聊的时候就去看他们一下这样子。对。
对。所以那时候老师去这些古坟群，你的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其实我去古坟应该是说，其实我很久之前去玩的时候，我就有注意到古坟这件事情。我记得我第一次注意到古坟，是因为我去一个小城镇叫做富田林，然后富田林呢，它附近就有一个古坟的博物馆，然后那个古坟博物馆是忘记叫什么名字，安藤忠雄嘛，反正就是清水泥的那一种清水模的那种建筑做的这样子。然后所以那时候我是去看那个建筑。但是后来我去了之后，我就发现，古坟超有趣的，就是你知道以前的，就是飞鸟时代古坟时期的那些遗迹的坟墓，而且都很大，或是一个种，在日本都被保留的好好的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很有兴趣，所以后来我才发展出这个去看的原因其实是，其实我不是因为想要得到什么灵异体验或是恐怖的感觉，而是我想要。因为你知道我们去像齐老师去京都，那我们在京都就感受到了这个平安时期，你就有点会想要往前嘛，对不对？想要往前就去奈良这样。 那你又会想要再往前，再往前的时候就会接触到什么飞鸟时期啊，什么古坟时期，那你就会想说那这个时期大家在干嘛，然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他们那时候就是会，你知道，好大喜功，想要就是夸赞自己国家或者是这种宗族的荣耀，所以他们的贵族他们就会盖这种大型巨型古坟。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那古坟是超级超级大，那个一个很大的像丘陵或森林，然后外面环一个环状的水池把它包围起来。你远远的看你觉得它就是一个山，可是你近看你才发现其实也是一个山，但它就是一个古坟。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就是想我想要领略那个就是那个年代他们这些贵族士绅或者是皇族他们如何去运用自己的国家政权政治权力去建立起这样的一个非常奇观的死亡的仪式，然后透过这样的仪式来巩固他们的权力。所以我就开始觉得这个很有趣，我就去看了这样子。对，
嗯，我没有特别在，我们以这样子说，以后如果有机会可以真的可以特别去看一下。
真的
飞鸟时期的嘛。对你说，因为那个时候建的就是以那种宏大跟就是那种好大喜功为主嘛，对不对？
对，就非常。
然后因为老师，对，那因为老师后来其实有在那个他的自己的节目里面，其实就除了古坟之外，其实老师在他的节目里面做了也比较多，也不是只有一次的，就做了京都的这个魔界的旅行。对，那对京都我们是比较熟悉，不过老师的那个魔界旅行，有些其实我们未必会知道，可能厌世京都比较了解。那
我一厌世京都，他非常清楚。
对，厌世京都他对这个也是，因为他而且他自己写那个小说，就是拿这些的人物来当做那个主角。
嗯，
对。那老师就是因为老师也很喜欢京都嘛，那去过京都也都会。而且老师的旅行其实就会特别着重在我们讲这个异次元的京都嘛。那其实我们可能一般的人都会讲说，可能都是歌颂京都的比较美好美的那一面。但事实上，京都其实有很多像另外一面，当然就是很多这种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也特别多。那老师的那个之前去京都，好像都会特别去探访这些东西。那可不可以请老师？就是简单聊一下，因为这个如果大家想要详细的，就是可以去看老师之前的 podcast 或者是伪学术的文章，他有特别写过。不过我们这边因为今天的节目没有办法请老师畅谈这个主题啊，不过我还是想要请老师稍微聊一下这个魔界京都是怎么开始的，或者是我们那时候老师去魔界京都有没有什么特去过哪些觉得很对自己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的地方。
好，基本上就是魔界京都的开始是来自于就是安倍晴明，然后一定是会去那个神社嘛，然后去到那个神社之后就会发现，哦，安倍晴明好多故事在京都的各个地方，然后就会发现，京都的观光局他们就会很贴心的把安倍晴明的一些东西就是会写出来或是干嘛，然后就发现，哦，原来整个京都都充满这种故事嘛，而且那时候在讲百鬼夜行，就是京都其实早上就是人住的，然后晚上就会有很多妖怪在路上走路，电影里面也是这样演嘛，或者是小说啊或漫画，所以就很好奇，然后就发现其实好像有一个学者叫做小松和彦的，然后他推了一个像是旅行手册的东西叫做魔界京都，然后后来也有蛮多不同的出版社跟不同的学者还有一些作家，他们都同时用魔界京都来当作就是京都的旅行的案内，所以他用另外一种里京都或是黑暗京都的方式去看看我们原本觉得很美好的京都，然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京都的这些风水设计，如果大家知道京都有那种风水设计的话，原来这些京都的风水设计啊，或者是庙宇或者是神社啊，都好像都是当初在这个桓武天皇的治理下，他们对于就是风水或妖魔鬼怪的一些克制的办法，那也是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这些故事啦，所以就产生了很多这种对京都的建设，所以我们现在去的话就可以按图索骥去找到这些建设或这些故事的地方，然后它统称就叫做京都魔界这样子。
所以刚才老师有讲到这个小松和彦，他好像是日本的妖怪的这个 会跟魔戒这个有关，是非常重要的学者。
对，
因为我看我因为你的节目里面才刚介绍过他嘛，对不
对？
然后而且你说他有出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那个魔戒案内的一个行程哦，
对对对，
还是介绍，是不是？
其实有一本
书，那如果一般的、对，有一本书就专门在讲这个。
对对对，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们就可以打小松和彦，松是松树的松，和是和气的和，彦是彦，原田彦的彦，然后就是
对对对
，然后小松和彦，然后你打魔戒京都，或是魔戒京都魔戒案内，对，然后你就会查到，我记得有台湾的出版社把它翻译成中文，所以应该会有中文，一本中文的，对，像是杂志般的书这样子。对，
欸，所以老师是什么时候开始去回京都的时候就开始用魔戒的方式来认识京都？
我想想看，好像我去第啊，完了，我记不住，我应该去第三，不对，第二次京都我就开始做这件事，
就开始做魔戒旅行。
第一次是因为去了道和那个叫什么？福建道和神社，
福建道和神社，
然后那个时候是晚上去的，然后那时候，
是晚上去的，
对，然后就觉得那边实在是有够恐怖的，
够恐怖，为什么？那边晚上有可以进去啊？
可以啊，可以进去啊，有灯，
哦，
但是爬到一半就有点爬不下去，然后就想说这边也太可怕了，然后我就开始回去翻资料，然后就超多在谈这个东西，然后我就想说，我下次来我就可以依照这个东西去玩，然后就果真我就发现，其实。他们的观光局应该是很非常有意识的在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些有名的恐怖的景点或是其实它都是有一些历史故事，所以他们一定会有那些告示牌什么之类的说明的东西这样子。对，
对，有，因为你去，其实你在不止京都啊，其实你去日本很多这种神社跟这地方，你真的他们其实完全没有在避讳说在谈这些事情。
对，
他们其实会把它讲做这个，就是所以像那个有一个谁啊，那个人学者叫什么，我记得你有介绍，因为那个何准雄，何准雄其实就有特别想到这些日本的这些神话跟妖怪，他跟日本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因为我觉得他写的论述其实都写得蛮好的。
对，啊，
对，然后我觉得这非常非常有趣，如果大家喜欢这些神社或者这些跟那个寺院啊这些地方的话，其实如果能够知道这个背后的这些故事，其实会觉得真的会蛮有趣的哦。那这边虽然没有办法请老师畅谈这个魔戒的旅行，那我们可不可以请老师可不可以讲一两个你自己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京都的魔戒的地方？入门的就好了。入门的就好，就是那种太那个的，就怕大家可能
入门的，就是大家一定有可能会知道的，就是你们查，就稍微查一下，就会有非常非常多人写的，就是在京都的市内，就是京都市里面，就是有在京都的市内啊，就是它有几个地方，然后那几个地方呢，会有那个猴子，
对，
然后那个猴子会藏在这几个地方啊，一个地方是在御苑里面，一个地方是在信神社，还有一个地方是在赤山禅院。那比较延伸比较远的话，就会到比瑞山的日吉大社，那边本来就是一个崇拜猴子的地方。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些猴子呢？是因为你把这几个地方连成一条线，它就是一条叫做鬼门风的线。那鬼门风呢，是来自于就是中国的风水的概念。那它这个鬼门风呢，就是要风，就从东北到西南的这一条线。这条线呢，就是它不好的气呢，都会从这条线就是往这个方向吹。所以呢，它就必须要有一些幸运物去镇压它，吉祥物去镇压它。那时候桓武天王他就去制作了这些，找来这些猿，就是除魔猿，就是这些猴子，然后去安置在这四个地方，然后形成了一个京都的保护京都的防护罩这样子。所以就是这是一个蛮有趣的，我觉得它不是巧合，它就真的是有这样的设计，所以就是你可以很明显的在这四个地方去找到那些猴子。所以我觉得蛮推荐大家就去找看，就是在那个比如像对，像御苑的一个墙角，我忘记是四边的某一个边边，它上面就有一只猴子被镶在它的那个墙壁上面。 而且外面还对用一个铁丝网罩住，而且那个铁丝网不是为了要保护它不要被我们这些观光客弄坏，是它本来就罩住。那为什么要罩住呢？因为他们说那个猴子很调皮，它晚上的时候会跑出来，所以一定要罩住，不然它就跑掉了。很有趣哦。
欸，可是你说这个从黄武天皇的时候就已经这样设计了，
就历史资料上是这样写。
欸，可是他们也都没有，但是他就一直存在那边，他也没有不，就是也不没有因为一些事故或什么都消失，
应该是没有，
或者是一些事件都没有。哦，对，那真的很妙。
或者是有，然后又是重新复刻上去这样子。
嗯。哇，真的很有意思，因为我其实没有特别知道这个鬼门封这件事情。对，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应该是查这个关键字就可以知道那些地点，对不对？
对对对，打京都猴子，然后鬼门封或者是风水，然后就会发现哦，就是有在讲这个故事这样子。
对哦，很有意思哦。对，大家因为对，就是有机会大家可以去。听那个长杰老师介绍的，可以找这个这个地方，然后对
对，
因为那个如果是追溯在黄武天皇，因为黄武天皇他们其实在当初找到京都这个地方，其实也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是有神，就是有各种每个方位都有神在镇压跟守护，对
对 对。
然后因为他们也是因为那个一些。不好的跟怨灵才搬到这个地方的，
对对对，
不然本来并不是在这个地方，
本来是在长冈京，然后后来就被鬼赶到这边来，对，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他们就会想尽各种办法要把这些东西全部给封印住。
对， 对， 对，
好， 好，那我们今天就是只是小谈了一下这个，好像有机会的话再请老师
再开一集，
再开一集。那我们今天要赶快回来，我们今天要吃冰的路线，我们在。已经在那个我们鬼门要关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浅浅的讲这边就好了。
对，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主要其实就是想要在夏天的时候请老师谈谈吃冰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平常讲吃冰，当然夏天我们都很热就会觉得吃冰，那那我是很想要问一下老师，因为我开始在关注老师的这些东西，其实你就已经一直在记录这些东西，而且也是已经很有系统性的在记录这个吃冰这件事情。那我想要问一下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吃冰的？还有就是为什么会开始想要做就是对吃冰这件事情有这么多讲究的事情的记录？对。
我自己对那个刨冰这件事情的一个日本的刨冰这件事情是的浪漫想象是从我大学的时候我在热海，然后那时候还蛮流行就是那种日剧里面的海滩的爱情故事的情节，然后我就去了热海，去了江之岛，然后我就在海边，然后吃了一种大家应该可以想象那种色素的刨冰，就是它是一个清冰，然后上面有很多鲜艳的色素，然后那个东西就是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就是青春的概念这样子，就是你知道我是那个年代的哈日族，所以对我来说这个叫做纯爱，叫青春。然后后来到了1999年还是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就看到苍井优就是国民女优，不是女优，国民的这个叫什么美少女这样子，然后她出了一本吃冰的写真集叫做今天也要吃刨冰。
真的吗？
对，然后我就觉得对，重点是刨冰，不是苍井优，我差点讲的。
所以老师没有喜欢苍井优啊？
有，
我以为老师也喜欢苍井优，因为我蛮喜欢他。
我喜欢苍井优，当然是因为苍井优，所以才去看这本刨冰的书。但是后来发现，刨冰也很棒哦，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原来
他有这本，那我要来找来看。
对，原来日式刨冰跟我想象中的刨冰，跟台湾的刨冰不一样。那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件事。后来去了日本才认真去找这些冰，然后就发现说果真跟台湾不一样。然后后来我住在淡水嘛，然后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他们原本是开一个咖啡店叫做安克黑，然后他的女儿就比我小一些些这样子，然后他的两个女儿他们就因为认识了其中一个人因为认识了一个冲绳的，他去冲绳，然后认识了那边的人，然后他们就恋爱，然后就结婚。结婚之后呢，他们就很想要把刨冰那种日式刨冰带回来台湾，所以他们就 跑回来台湾开了一间刨冰，然后那间刨冰叫做朝日夫妇，就是现在非常红的那一个。然后后来因为他们开了这间，对，朝日夫妇在淡水。然后后来因为他们开了这间刨冰之后，我就可以跟他们很近距离接近日式刨冰。对，就是我就发现哦，原来冰是要这样做，原来这个酱是要这样淋，然后水果要怎么煮，然后就开始了我的刨冰知识。然后后来就开始去日本旅行比较多之后，我就每一次去我就会逼自己一定要去找，哦，每一天都一定要去找一个刨冰，所以就变成这样子，就变成现在我研究刨冰的状态这样。
嗯，因为老师说你其实从就是开始知道说，日本的刨冰其实它有它自己的独特跟特殊性，那它的原就是它的标准跟元素会是什么？
我觉得日本的刨冰啊，其实日本刨冰到现在它变得的形式非常的多元，可是在它最可能在20年前可能它没有那么复杂，它可能就是清冰，然后加一个碗，然后上面淋上普通的糖水，可能连料或其实现在也没有什么料啦，就是可能不像台湾有那种冰的料这样子，它就是淋糖水，很简单的一个形式。那在更之前，比如说在那个纸饰部的小说里面，古代时期，那时候就出现刨冰，那它也就是很简单，它就是用那个刀子削了一碗冰，然后上面淋上了糖水，就是用葛的某些植物的汁液煮出来的糖水，然后淋上去，然后给贵族吃。所以我的想象应该是对日本人来说，刨冰的必要元素就是冰本身跟那个糖水。对。就跟台湾的刨冰，我们还会放很多料的那个原本的概念，
对，料完全是不一样，所以他们的
不一样，
对，他们基础的他们的原型其实就是像刚刚你讲的那样子而已，
追求吃那个冰本身，然后以及让糖水来做一个提味，或者是领略糖水的丰富性这样子，对，
那跟我们后来吃到的日本的冰其实不太一样了哦。
对，
如果
后来
比较早之前的包。
对，后来的冰，因为我觉得它的确有受到苍井优的这本杂志的影响，并且还有受到很多整个刨冰甜点界在竞争，在这十几年的过程当中，其实整个日本的甜点市场是竞争蛮激烈，因为观光客还有很多这种社群媒体的关系，所以甜点市场变得非常竞争，那刨冰也是其中一种类型。那因为刨冰的表现形式其实还蛮简单、容易跟丰富的，你可以想象就是一个冰，然后你上面就可以淋各种东西上去。那个形象其实很容易，推出新的产品，或者是看起来非常夸张，大家就会拍照上传到 Instagram 或者什么的上面，所以它就很容易造成大家对于这些东西的疯传，然后并且它的那个门槛的确是比较低啦，它不用去烘焙啊，它只要做冰跟糖浆而已，所以相对而言就是大家可能越来越多刨冰店或者是有一些餐厅他们就会推出他们自己的刨冰这样子。
那老师因为开始从刚刚已经讲了嘛，就是从开始认识这个日本的刨冰，然后就开始有认识的这样的朋友，然后就开始慢慢的研究，然后跟踏入这个领域。那不知道老师因为这个做，你做这件事情做多久了？你在吃冰跟记录冰这件事情。
那个如果是从朝日夫妇开店到现在来算的话，应该是2015年还是16年到现在吧。对，所以其实也没有，
那也蛮久了。
有吗？这样就很久吗？
但是其实如果七八
年，
其实也记录很多病。
对啊，是的，是的。
对，那老师的自己对，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当然老师开始喜欢这个东西，当然就是有他的原因。那老师对这个冰的有没有特别的喜好？就是说，或者是你会特别的去在意这个吃冰这件事情的哪些部分？对，然后有没有特别喜欢的种类？
以前有一个时期，我非常在意冰的造型设计。所谓造型设计，就是我们会把冰分成，对，就我们会把一个冰分成它的顶饰 对啊，顶式的意思就是那个冰最上面会放什么东西，或是它的酱会怎么淋。然后接下来就是会看那个冰的冰体，冰体就是它是圆形或是高高耸立或是它是平的。然后我就会对那个冰的造型这件事情非常感兴趣，就是我对它如果上面用了很华丽的超多的草莓或者是很红的草莓酱，然后淋的满全部都是这样子，我就会觉得那东西超 rich 的，就是很奢华，我就觉得很有趣。但是后来
对，
近年年纪比较大之后，就我开始会追求那种你知道非常恬淡的冰，就是或许它就是清冰。像是我去那个长进的那个阿佐美长冰，长进是一个忘记那在什么地方，
长进在哪里，
不是长进在致富吗，长进在致富，对，致富的长进在关东地区，
对，
然后你再进去一点，它就有一个长进，然后长进它就有一个在做冰的制冰的工厂，叫阿佐美长冰，对，冷藏，
对，
然后它就会卖那个他们的刨冰，那他们的刨冰其实当然也有一般形式，但是他们最为人所喜爱的刨冰就是它上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削好然后很松软，像是棉花或者是羽毛一样的。白色的冰体，然后那个阳光或者是外面的光线打过去的时候，是几乎可以透过这些冰体，然后变成是一个折射或者很漂亮的小小的发光的东西这样子。然后它就直接会付给你一个那个糖水，或者是一个比如说草莓酱的糖水这样。那你是自己淋上去，你可以淋一点点，你也可以淋很多。它不会先帮你淋的到处都是，它就是让你自己淋。那吃那种冰，那个冰叫做天然冰，天然冰就是它不是从工厂出来，它不是用自来水或者是用这种煮好的水去做出来的冰去做冰给你吃，
对，
它是用天然的在山上，然后挖一个冰池，挖一个水池，然后让放水进去，放山泉进去之后，透过那个天气自然的冷冻，过了一个冬天半个冬天之后，它整个都变成了冰块。然后再把这些冰块切起来去整理过之后变成是可以食用的冰。然后这种冰叫它就我们会叫它天然冰或自然冰。那这种冰就吃起来它的口感啊口味啊或者是它的味道就会有一个它自己的水的味道。就像是我们现在泡茶会想要用什么你知道山泉水的那个概念一样。然后后来因为有这种天然冰的东西，然后就我还蛮喜欢就是去找这种天然冰，就是你可以吃到它那个水的本身的水质的香味，很神奇吧，它就
是在日本对，在日本有很多个地方都有这种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有一些地方他们就是、
哦、真的、哦、
对对对对对，哦，没有很多，就是可能像阿佐
有一些啦，
长进，然后日光，就是我们那个去那个日光，那是哪里啊？
对，
日光，好，一时讲不出来那个地方是哪里。日光，然后还有一二三四，大概七八个地方吧，应该没有太多地方。对，他们就是去做，就是
好好好奇
天然冰这样子。对，
对，好奇妙、哦，对，而且因为就是你基本上就是吃，就是只是追，就是享受那个。冰的本身的最原始的那个样子，
对，当然还是会加糖水，但是就是那个冰本身，
对啊，对啊，还是会加糖水，但是你可以看到它那个原来的那个样子，或者是去感受，因为它那个糖水也是你自己加的吧，我相信也有人不加的，
对啊，对啊，
对，好，那所以老师其实在这个对冰的喜好，其实从华丽一直到那个到了极简，
极简，
对。对，没有啊，这个其实就是说可能会随着自己喜欢这个历程可能都会一直变来变去，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蛮能够理解的。那如果老师来现在目前就是也喜欢冰，对冰有些了解，如果用老师对冰所谓的冰来分类的话，老师会怎么分这所谓的就是对这些冰来做一些那个归纳呢？
有时候我会觉得冰它就是 它去真的去分成种类就好像有点困难，但是如果你去把它分成你要怎么去鉴赏它的层次的话，比如说我刚刚讲的就是它的整体装饰、它的口味、它的甜度、它的价格，
对，
以及它的象征，就我觉得象征蛮重要。比如说我像我觉得日本的刨冰，他们有时候就会比如说春天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个春的意象，然后比如说冬天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个雪白的冬的意象，我觉得那个也蛮有趣的。但是不过我后来就是因为其实老师有给我一些题目这样，然后我就会去思考这些东西这样。那我后来就昨天我去吃冰的时候，我就不小心领悟到一个东西，就是你可以把它分成、
啊、真的吗？
真的真的，我有领悟到。就第一个就是雪花冰，雪花冰是台湾的
雪花冰。
第二个是八宝冰，八宝冰就是我们平常台湾吃那种，有没有？里面放很多东西的，你可以放三样，放两样，放四样都可以这样。所以就是八宝冰。
嗯。
然后第三种呢，就是泡泡冰，就是绵绵冰类。绵绵冰类就是那种把酱打到冰里面，然后用汤匙一直刮刮刮刮刮，然后变成一个像是沙一样的冰沙一样的东西。
对，
我觉得台湾的冰就分这三种。
嗯，
你仔细想就是三种，真的。我昨天才领略出来，
就是顶多就是它的变形，就对。
对，顶多就是它的变形，雪花冰、八宝冰跟那个绵绵冰。对，啊，日式刨冰就好像没有雪花冰吧，然后他们好像也不太放料，所以应该也不会有八宝冰。然后他们也不是打在里面，所以他们也没有绵绵冰。所以日式刨冰它就是另外一种叫日式刨冰，它就是吃的那个冰体外面然后淋上大量的酱，然后不会有太多的配料。对，虽然说现在在台湾其实它有变化蛮多，就是也会有配料这样子，对吧？
对。可是我们去日本有时候也会吃到那种刨冰，有放了很蛮多华丽的，就是各种他们的那种果汁啊，也没有各种啦，比如说像是什么白玉啊或什么，有的没有、
哦、
那个算吗？
算啦，算配料，但是那个配料就我觉得不太会是重点、欸、像我们台湾我们吃刨刨冰、或是我们的刨冰的配料的重点就是配料啊，就是我想应该大部分人不会是想要吃吃冰吧。
对，一般的人就是为了吃那些配料。
对。
对
啊对啊。我前几天又要讲前几天去台南的时候吃到了一个，就是昨天前天才上那个 BB 灯的，就是元载会八宝冰。反正就是一个路边、市场路边的一个国华街里面的一个冰。它就是配料超级好吃。就是它的冰就是
配料超级好吃，
对，它的冰就是碎冰丢进去，但是它的配料什么白玉那个银啊，然后什么麦角啊什么，哦，都煮的超级，莲子啊，然后什么红豆都煮的非常非常好，很松，然后又甜度又刚好，然后就是很吃起来很爽，就我很难得吃台式的这种有料的刨冰，会觉得吃了你不只是觉得饱，又觉得很爽，就是那天我吃的我觉得很好吃这样子，对。
哦，对，我有想到，对，台湾的那个刨冰，其实大家评论也都是在评论它的料，
对，
不会，大家不会去评论那个冰怎么样，因为那个冰感觉就是一个，就是像水一样，
让它变冰，
就是它等下就没了嘛，对，它就等下就没了嘛，你也不会管它，你也不会在意，
对，跟
日本的刨冰真的是不太一样，对，
对，
好，那我们。接下来当然是要，因为老师已经是那种吃冰达人了嘛，就是超爱吃冰，然后冰已经是他的协议，已经融在他协议里面了。那我们当然是老师在，当然大家有机会可以去那个去追踪一下老师自己写过跟记录过的东西。不过因为既然老师上我们节目，我当然要请老师来好好介绍一下，就是大家可以他自己很喜欢的，大家就直接就是可以参考老师喜欢的去找这些来试试看喔，就是如果老师我们先讲台湾的好了，就是如果台湾就是在台湾的这个吃老师吃过的冰里面，老师可不可以推荐两三间你自己很喜欢，或者是他可以讲一下他的特色是什么。对，
好，第一个当然是要就是推荐我自己的 品牌，自己的品牌就是朝日夫妇，因为我号称是那边的股东这样子。其实朝日夫妇其实他就是真的是
朝日夫妇，
对对对，就是他算是台湾的前几个啦，不敢说第一个，前几个开始卖日式爆品，然后因为他用了非常多水果的酱料，然后我觉得因为我自己也有参与过他们的研发跟做一些那种推广课程或者是地方创生的课程、嗯、所以我们在我们就是朝日夫妇在做这个东西算是很用心，然后并且是想要用比较天然的方式去做这些所谓的酱这件事情，所以加上这个淡水风光非常美好，所以呢就是在这边吃冰会有一个很好的感受这样。然后第二个我要推的是一个在古亭站的叫做 Kakigori Toshihiko， 就是俊彦包饼 Toshihiko， 对在古亭站附近，大家如果对打古亭爆冰就应该会找到。然后他是一个俊彦，他是一个甜点的设计师，他就是一个甜点师，所以他的爆冰，他家除了卖那个叫什么那个蛋糕之外，就他们还会卖爆冰，应该是说他们卖爆冰之外他们还有卖蛋糕，所以他其实蛋糕做得蛮好的，所以他都会利用很多蛋糕的形式或者是技巧去设计那个刨冰。比如说我上个月去吃他一个刨冰叫做黑森林，他就完全用黑森林蛋糕的技巧跟他的配料还有他的一些重点，比如说象征，比如说黑森林的奶油啊，那些巧克力的放法、啊、还有里面的那些樱桃酒酿樱桃等等的这些东西，去重新的规划出一个刨冰的形式。所以你在吃那个刨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在吃一个红叶蛋糕的黑森林的感觉。我觉得那个超级好吃的。然后它的很多款刨冰也都是用这样的方法去设计的。那第三个的话，
有，我有看老师记录。
对对对对，那个真的很好吃。然后另外一个
非常，光是看起来就非常漂亮。
第三个就是元仔会好了。元仔会就是台南
的那间
国华街上那间、嗯、虽然说台南有开了非常多很知名的就是日式刨冰或什么冰箱啊什么等等的，但是我吃过了那么多刨冰之后，然后那台南的其实很多我都吃过，然后那一天我不小心去吃了那个国华街的50元的台湾刨冰之后，我觉得那个50元的台湾刨冰打趴全部的包啊，这样讲会不会被反正他很厉害啦，对
吧？我们在节目没有那么红，没关系，不会论战。
他很厉害就对，我觉得很赞，对对对，都很赞，都很赞。
对，台南的不管是老式的冰跟新式的冰的、嗯、其实非常非常的多。对，
嗯
我自己有吃过几间，不过老实讲，这间我应该有吃过，它在国华街里面，它是在市场里面，对不对？
对对对，就一个边边这样子，还、啊、蛮多人的。
对对对，那应该有，对对对，那是算是那边的名店啦。
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很好吃。
对，所以老师刚刚就推荐了两间台北的冰，那这两间一个就是
朝日夫妇，
一个是以日式刨冰为主的，那另外一个就是以蛋糕跟甜点作为刨冰的，就是发想的那些基础的，
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又介绍了这个比较很台湾的古早，应该算古早味的吧？
对啊，对啊，对啊。
对，哦，好，那这三个推荐。分别是不同形式的真的介绍，感觉非常非常的棒哦！大家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看老师的记录，因为其实我知道朝日夫妇跟这个俊彦这个老师都有记录过，因为俊彦老师才刚记录过吧？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对对，这黑森林真的看起来就是非常华丽，你乍看之下它真的就像一个很像一个点心的，
对啊，对啊，对啊。
很像点，就像一个甜点一样，对。
对啊，对啊。
好，这个就是老师特别推荐的这个台湾的部分的冰品。那因为老师就是从日本开始喜欢吃冰的，然后也常常去日本做吃冰这件事情，我们也是希望说老师可以推荐一下去。那我们其实应该很、应该回要去日本的时间应该不远，应该是不远的啦，哈，应该很快，
对，
大家就可以。有这个机会就可以赶快去做一个踏查。那老师如果 讲一下自己吃过的，在日本吃过的冰品有没有特别喜欢或者推荐的，就是都可以，就是不一定要什么城市都可以。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大阪日航饭店啊、应该是说很多日航饭店都应该都在夏天会推出刨冰。那我在大阪的日航饭店，在那个新斋桥附近的日航饭店里面，我吃过一款就是哈密瓜刨冰。然后大家知道日本哈密瓜不是就是卖超贵吗？如果我们去那个台北的超市，或者是台湾的那种高级超市，一颗就是卖给你什么3000、2800什么之类的，就大概是那个概念。我去了那个日航饭店，然后我就因为我看到那个广告，我觉得超吸引人，它就是一颗那个很漂亮的哈密瓜破半，然后呢，他把那个肉挖成一球一球一球，然后就把它堆在那个刨冰上，就是你就是一个哈密瓜堆哈密瓜的一个概念，对对，然后上面就充满了哈密瓜的汁液跟刨冰，还有很多炼乳，还有什么什么有的没有的，这样很华丽的一个哈密瓜刨冰。然后我就走进去了，然后我就点完了，好，没有，应该点的时候就看到了啦。
你有吃完吗？
我吃完，很好吃。打开来，一定要吃完。打开来一看，哇，5500日币。然后想说，哇，这是不吃完不行。
好贵哦，
超级贵这样子。然后我想说，哇，这真的是一定要舔，要把它舔完。然后就是对，然后就是。
那是你吃过最贵的冰吗？
那是我吃过最贵的冰。那个应该是它哈密瓜本身就非常贵，所以因为它哈密瓜是
那种，因为哈密瓜本身在日本也很贵。
对，也很贵，就是它的品种很多，有的品种可能还可以，然后有的品种要贵起来真的是贵到一个爆炸这样，所以它就是一个很厉害的饼。然后加上它的那个用餐的环境，它就是在日航饭店的一个像是甜点店里面这样，就是它的咖啡店里面，所以它就是很认真的给你一个刀叉，然后就是会有服务生，然后就会有就是很华丽的一个下午茶的概念。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我很难忘的一个很贵的刨冰，我到后来都不敢，
对啊，光想象就觉得哇哦，
对，
这个是一个光想象就觉得蛮震撼的。
对对对，都不敢跟我爸妈说我有花5000块去吃一个刨冰这样子。
可是日航饭店为什么会特别推出刨冰啊？
其实我觉得蛮多，这几年蛮多餐厅或有名的店家，他们都会推出自己的刨冰。我记得有一个奈良的法式餐厅，他在夏天的时候会推刨冰，哦，那超厉害的，但是我没有吃。但是就是因为他的那个订餐时间有点复杂，所以我就没有吃到。哦，说到这个，那我就再推一个刨冰好了。就是，哦，我觉得奈良是一个大家如果要去关西或是要去日本的话，然后如果你对刨冰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的地方就是奈良。然后因为奈良啊，它怎么说呢，因为奈良是在它的历史当中，它算是日本历史当中第一个有被历史记录下来发现所谓冷藏冰块的一个地区。就是这个地区呢，因为它的旁边的山上在冬天过后就会有一些冰块留存在洞穴里面，所以呢奈良就是平成京的这些皇族们，他们发现说，欸，其实原来那个冰可以被保存起来，所以呢他们就开始有那个吃那个冰的习惯。所以在那个奈良的，
哦，真的，
对，在奈良公园里面有一个神社就叫做冰室神社。那个冰室就是在讲那个就是那个洞，那个里面有冰的洞，所以它已经被变成是一个 对变成是一个储藏冰的的工作。然后这个工作它是可以被祭祀的，所以它就是叫冰室神社。然后所以奈良他们当地的非常多的地方的餐厅或干嘛，他们都会串联起来去做刨冰。所以呢刨冰算是奈良的一个名产。所以如果大家去打奈良，然后打 Kakigori 或刨冰，你们就会发现每年都会有一些像是那种手册的东西，然后他们会介绍奈良的所有的刨冰。它应该是算是全日本最系统性的介绍刨冰，把刨冰当成农会的概念的地方这样子。对，所以就是，
哦，好妙哦。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们也会因为这样子，
所以
他们就会把那个奈良当地的一些东西去带到他们的刨冰当中。然后比如说像是柿子啊，或者是像葛粉啊、葛汤啊，他们就会把它融到刨冰里面。所以大家就会在这些刨冰里面吃到 就是奈良当地的农产品。
我们哎、欸，我们也去过奈良蛮多次，我好像没吃过冰哎，没有特别对
可以啊，对，可以用心感受，可能夏天的时候没有太热之类的。
对，可能下次去真的要特别注意到这件事情，對對對，因为听你这样讲才知道，哦，原来奈良是一个冰的发源地，
對對對，
吃冰的发源地，
对对
对，而且他们会特别为这件事情做一些观光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对，很有趣哦。
嗯，好特别，好特别哦！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这个一定下次去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来留意这件事情。那个老师特别讲了这个，哎，不过老师就是刚刚讲了日航的这个哦，因为你刚才讲这方面，那有没有那种就是奈良的话，有没有，或者是在也不一定要奈良啊，就是说有没有？那种店家就专门卖冰的那种店家，嗯，你自己，就自己吃之前自己去过自己非常喜欢的。
我去过，我在京都的那个白川旁边不是都会有一排店吗？然后那排店有的是日本料理店，有的是像是，
是啊，
对对对对，其中有一间叫做
都是料亭，
对，料亭有，其中有一间呢，它叫做茶酒。塔斯基，它是一个像是卖服饰的地方，可是它的服饰店的旁边的里面还有一个卖吃的东西跟喝饮料还有爆品的地方，对，所以它整体而言是一个品牌，那品牌有卖衣服跟卖饮食，那它的饮食就是其中很重要的就是爆冰，然后我觉得这个品牌的爆冰是整个京都里面就是它的刨冰设计最漂亮的一家，它的每一个刨冰送上来啊，都是除了上面的那个刨冰的冰体很华丽之外，它的下面的盘子都会有两三层，然后都会是用非常每一个人的盘子都会不一样，然后它会一层盘子叠一层盘子，然后都会用很华丽的盘子，比如说银色的银质的盘子，加上一个琉璃的盘子。再加上一个木头的什么什么东西这样子，然后你就会得到一个很像艺术品般的刨冰，然后很漂亮。他后来好像有开到市区里面，在一个百货公司里面，然后他就是号称就是他就是用很华丽的方式就是上他的冰这样。然后我吃过两次，
那问题他的冰是什么？
他的冰是什么？他冰就类型吗？他就是依照四季会变化，
对，
对吧？那像我那时候吃的应该就是。就是一起狗就是草莓冰，虽然说就是听起来很普通，但它就是一个超级鲜艳的红色，然后上面布满草莓跟草莓酱的一个红色的球，然后被放在一个琉璃的盘子上面吧，我觉得超级漂亮的。
嗯，
对对对对对
对，听起来就是在视觉上面其实非常的，就是像是一个就是像一个艺术品一样。
对对对对。
而且为什么要用三个盘？为什么要用三个盘子啊？
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感觉比较华丽吧。因为他们那间啊，没有他那间啊，本身他就是因为他是那种像是时尚品牌的服饰品牌，所以他们除了服饰之外，他们还有选物店，然后选物店里面他们有卖盘子，所以我怀疑那个盘子可能也是他们就是去选的东西，然后就是等于是变成他们的餐厅里面会用的东西，所以它就是等于就是把它混合在一起这样子，对啊。
对，所以老师刚刚说这间店的名字叫什么？
茶酒 Tasuki T A S U， 我不会拼那个。
哦，它叫做茶酒 Tasuki， 哦，然后它就是在白川通上面。
对。
其实在白川通上面。
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你说他其实是一个品牌，只是他冰其实是一个他，在他品牌里面算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元素，就对。
对，他那个空间有服，就是有结合了饮食，然后衣服跟选物店这样子。
服饰就对了。
服饰， 对， 对， 对。
嗯，好特别哦。不过因为对，因为这种复合式的。这种复合式的这种店家其实还蛮多的啊，对对对，只是看你要怎么，只是没有听过会结合刨冰这件事情。
刨冰的，对啊对啊。
对，好好好好，如果有机会大家如果回京都的时候，别忘了 对，但那个不过那个应该生意很好吧，因为他在点这么好。
哦，对，我记得我去了两次，两次都排了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是啊，排这么久，原来
排到我妈翻脸。我妈说到底要
排这么久的。
对，我妈说到底要排多久这样子。
啊，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排队，因为看起来就是一个网红店吧。因为那个拍照起来应该是不得了，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美哦。对
对对，嗯。
好，那如果那个我们刚才讲了台湾跟日本的刨冰，那如果我因为我不知道老师还没有去吃过其他国家的刨冰，如果这当然这两个国家可是大众，有其他国家的冰有没有老师觉得特别可以去尝试的？
嗯，我说实在的哦，就是如果我说要说刨冰，就是我们想象中的用某一种铁器或者是刨冰机去削这个冰块变成是这种柔白的样子，然后是一个一碗，然后上面淋上水这个形式啊，我目前为止在史料当中见到就应该就认真的就是一个日本所产生出来的形式，所以它应该算是日本文化很重要的一环，尽管台湾后来也有刨冰，但是我们的应该是日治时代就他们传来的技术，所以我们才会有吃这个刨冰的习惯。
对，
那可能在中国也会有，加碎冰或是什么，但是它不是那个削成这种绵密的冰的情况。
对 对, 对。
那可能在东南亚也有冰块会加什么，可是也不是这个形式，所以基本上刨冰的这个基本形式应该是就是发源于日本，
就是从日本开始的。
对对对对。那如果说其他国家我有没有喜欢什么东西，我觉得。我还蛮喜欢东南亚的雪糕店，就是那种他们会卖冰淇淋三明治的那种，我不会说，但是我常常觉得那个很好吃，就是他会把两片吐司或两片饼干，然后把冰淇淋夹在中间。其实台湾也有啊，就是像铜锣烧雪糕，
台湾也有啊。
但我很喜欢那个，我觉得那个吃起来就别有那个你知道东南亚的一个风情这样子。
那老师喜欢冰淇淋吗？
冰淇淋也还不错啊，最近那个 Creamy 啊在台湾什么地方开啊，就是他有开开一个店，然后一支卖150还是多少，就是我还去吃了四次，虽然说那个在日本还是没有卖那么贵，但是我还是吃了很多次。
对
对啊，
哦，所以冰淇淋其实你反正是冰你都喜欢，你有没有 对、哦，我想说冰淇淋因为跟刨冰其实差蛮多的形式或者是那口感其实都差蛮多的，
因为刨冰已经吃到一个
冰淇淋
享受。
好，那我们因为如果大家如果有去看老师的这个文章或者是之前听他介绍过的时候，其实就会我自己是那是我个人的好奇啦，因为老师其实拍的照片非常非常漂亮哦，那可是因为要拍这些东西的时候，是其实你会如果那间可能是一间，也许是一间非常生意非常好的店，或者是说，就是我不知道这，我不知道老师是怎么样去拍出这些照片的。然后，所以这是我个人的好奇。还有，另外也特别问一下，老师是用什么样的机器，或者是，应该不是手机吧？那看起来不像是手机拍出来的。
哦，我有一，对，我有一台，我有一台那个。
对，老师说。
Olympus 的，就是无单反相机这样，就是要算什么类单眼相机这样子，然后
类单眼哦，
对，所以就是它拍起来那个焦段还蛮漂亮的，所以就我后来就是几乎都是用那一台相机去拍，对啊，然后至于怎么拍，
对，那老师怎么拍？
我通常进去一间店就会看它里面有没有日光，就自然光。如果它没有自然光啊，我就会走掉。就是其实自然光对于我会走掉，因为自然光对于拍照的甜点和刨冰是非常重要，因为像很多店家它是在室内，然后它如果就是用一般黄光或者是日光灯，其实是拍不太出来那个刨冰的漂亮的地方。但是当然你要拍还是可以拍，就是可以后置或者是用拍照的方式克服它。那不过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让旁边的人或店家或者是旁边吃冰的人，尤其是日本人，要让他觉得你可以拍照。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后来训练蛮久才获得的一个能力，就是你要试着跟老板沟通说我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是友善的， 然后他也要愿意，然后加上旁边的客人，他们也不能看起来太，有些他们真的是不喜欢，他们就会表现出非常不耐烦，但是也有一些他们是很热情的，对，他们就会说他们推荐我应该要看要吃哪一个刨冰才对，
那是什么东西，
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我觉得那个你知道当那个店家跟客人跟你然后三方聊起来，然后并且互相信任对方，你不是来乱拍的，然后你是认真来拍一个漂亮的刨冰的时候，我们都是对这个冰有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快乐，然后你会觉得全部的整间店大家是一个共同体的感觉，就不会有那种知道有时候我会觉得
非常的美好，
对，很美好，就有时候会觉得日本人讨厌讨厌的，但是诶这个时候又觉得哦好像还蛮好的吗，
是是是是是是是，对，那所以你因为尤其你是拍冰这件事情，其实因为冰会融化嘛，
对啊，
它能够漂亮的样子的时间其实应该蛮短暂的，
20秒吧。
对，你要很快的今天开始捕捉这些、这些这个找到这个角度，然后呢看要拍用什么样的方式赶快把它拍摄下来。其实我个人是觉得真的是需要有点难度啊，所以我才会特别想哎，而且想说哎，如果旁边有很多人，或者是这是一间生意很好的店，老师还是会这样拍吗？
如果真的人太多就比较难拍啦。对啊，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我自己观察而言，就是刨冰到了这2016年，就这是这几年来五年好了，这五年来其实刨冰店家、他们其实是期待人们拍照的，因为SNS 就是那个社群媒体的发达，那其实他们甜点跟刨冰店家、他们其实大部分的宣传的来源都是透过这些吃刨冰的少女们去拍那些冰，所以这个东西是，所以他们才要做这么华丽或是夸张的刨冰的，不然他们就是做一个传统刨冰就好了、对啊，他这么华丽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吸引你去觉得他非常漂亮，所以我一定要拍起来跟上传，我觉得这是策略、所以他们不太，我自己的经验当中就是他们其实不真的，尤其像是东京的那种或者是京都的也是，就他们不太会去阻止客人去拍照，那旁边的人因为大家都在拍，所以他们也不太会觉得你怎么样，
有也不是很 care， 对，
就是不是很 care， 因为就是要拍，对，我们就是网红，就是网美，就是要拍这样子。
啊，这个是我特别，因为老师的拍那个冰的这个，有机会大家如果没有看过的话，一定要去看一下，就是你也可以学习啦，就是怎么样拍成这个东西，因为它这个是也是应该是经验累积出来的哦。对，那也可以，如果对这个有兴趣，也可以跟老师请教一下哦。好，那我们最后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想要问一下，老师觉得吃冰这件事情跟吃其他东西的有什么不一样？它有什么不同的意义？就同样是吃，对。跟吃甜点，因为老师也喜欢吃甜点嘛，对。
对，我会觉得吃冰它第一个就是我们会先思考说吃是什么东西，吃其实是一种进食嘛，进食它就是要提供你热量或让你饱足嘛，所以当然对于一般我们讲一般人的维生方式来说好了，我们就是要大量的碳水化合物，要有蛋白质，要有纤维素，所以我们就会吃有营养的东西。那当我们吃饱之后，我们就会再进阶一层，就会想要去吃甜的，或者是去吃比较精致的东西，就会出现了甜点这件事情。所以甜点是饮食的剩余，就是你多的东西，你才有办法去吃点心或甜点，所以它才会发展出比较精致的这个甜点的这些系统。我觉得刨冰又再更进一步，就是刨冰它就是一个玩味或是赏，就是你知道夏天的时候我觉得很热，我就是透过吃刨冰这件事情，我的目的不是要吃饱我的目的可能也不是审美，我目的是这个感觉很舒服，对，所以就是它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饮食的体验，对，所以就是吃冰可能是一个夏天的时候的一种风情，或是它是一个吃冰的时候，它是一个也许我想要欣赏这个冰很漂亮，就是像现在就是很漂亮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它跟其他那种烘焙啊，或是一般的主要的主食的这个饮食的意义，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不太一样的状态这样子，
而且因为它的 制作的方法跟它呈现的方式，其实跟甜点那些其实都不太一样，
都不太一样。
他就把冰串出来，
对
对，然后淋上东西或摆上东西，然后基本上那个东西就是，也没有再经过什么烤啊、烘啊都不用，就这样就出来了。
对，
确实是一个蛮独特的一个存在的啦。对，好，那对，因为老师喜欢吃各种冰嘛，然后呢，我们今天呢，就是又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呢，特别想要访问一下老师。对，我相信有很多人也喜欢吃冰，也许就也可能会有所共鸣，或者是会觉得说，我也想要去，说不定我也可以用自己的不同的观察的方式去讲，去理解吃冰这件事情哦。那当然，老师刚刚也推荐了一些很不错的店家，大家可以有机会可以亲自去走访哦。那我们最后呢，我们节目也到差不多到尾声了，就是很想要还是回到旅行这件事情，就是当然老师已经说过了，他喜欢旅行，然后吃冰这件事情基本上也是融在也变成他旅行的一部分。那因为老师虽然说虽然老师现在还年轻啦，不过我还是想要问一下，因为老师其实从喜欢旅行到现在，自己有没有觉得不同的年纪对旅行这件事情的想法有什么改变？
我觉得想法有什么改变？我觉得先不论想法有什么改变，我觉得那个整个形式的变化还蛮大的。就是我想到我以前就是去巴黎的时候，我还是拿着一个地图，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你去什么地方，其实你都不太知道，然后你就是拿个地图然后就乱走，然后你可能也不太确定你去了哪里，或是你没去哪里，所以那个是一个很奇妙的时代。然后对这个地方跟人还有的那个关系不会这么清晰的有很多资讯，可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有 Google Map， 然后有各种不同的查询的系统或者是什么这些数位网络的东西，可以辅助你去进行你的旅行，然后并且你还可以带各种不同的数位相机啊，或者是社群平台上传你的照片啊什么等等。所以就变成是我觉得旅行它变得更，其实它变得更复杂，变得更需要很多技术去操控。虽然我们觉得好像它变得更简单，因为我们有很多东西辅助我们，但其实它变得更需要很多力，我不知道其实老师会这样想，就是我们反而需要很多力气去了解，去知道里面有什么功课，然后有什么资讯。然后去看 Google Map 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Google Map 里面有超多东西，然后你还要去把这些东西挑出来。它反而是让我们的旅行变得更需要技术。所以我觉得现在旅行是一个修炼，就是它会让你必须要有很多的前置作业，你才有办法把你的旅行 hold 住这样子。它还蛮特别的。对。
对。不过我觉得相对来讲，我觉得现在的旅行也是因为有这么多东西，我觉得现在旅行比较累。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累很多啊。
对，就是说，对，而且我觉得那个对旅，如果是单纯于旅行，或者说你如果要把这个旅行这件事情作为自己，假设旅行这件事情，除了你去探索，或者是你去了解，还有或者是你也加了这个放松自己的身心灵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他其实现在的旅行反而没有那么容易放松。
对，
就是而且你会一直因为你被这些工具绑住，你必须要，你会想要说我想要拍个什么，还要拍东西，然后像我们现在吃个东西，有时候就去异地吃个东西就觉得啊，我一定要记录一下。然后以前像我们这是比较早之前在旅行，其实根本没有数位相机嘛，我根本也不用管，吃了就吃啦，好不好吃怎么样，其实我那时候可能就是顶多还可以用文字表达，其实你没有什么太多的工具可以去表达这件事情。反而现在其实因为这些数位工具太多，你反而我觉得就是都被这些东西绑架住。
对。
虽然多了很多可以探索的，可是其实我自己会觉得好像失去了蛮多东西的。
对啊对啊对啊。这个就是现在旅行的人们就是要去衡量跟拿捏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修炼，真的是一个修炼，就是旅行变成是一种，就是你要做功课，要修炼的一个过程，这样子，对吧？
是是是是是，好，那我们最后呢， 我们每次问的来宾的最后一个问题都是这个问题哦。那当然，我们还是来问一下这个长杰老师哦。
嗯。
你有没有心目中理想的旅行？那因为现在，因为这两三年都没有办法出国旅行嘛。假设现在可以出国旅行了，你最想要去哪里旅行？或者是你也会可以，我可以直接问老师说想要去哪里吃冰啊？因为老师是就是这个是你旅行很大的其中一个乐趣嘛，哈。对，可不可以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原本是想说，哦，就是我最理想旅行就是我还是一样，我想要设计一个主题，然后就是像之前一样，一个旅行作为方法，然后去探索什么事情，因为我好久没有做这件事情了。但我刚刚突然聊天聊到现在，然后刚刚其实老师各种不同，你知道，就是聊天，然后有那种温馨的感觉之后，我突然就觉得。我目前啦，我现在觉得心中最理想的旅行是我想要跟我妈妈去旅行。就之前其实我妈是我很好的旅伴，
哦，
对对对，她都会陪我去，如果大家有看我的粉丝专页，我们都会一直有我妈妈的写真集出现这样。然后我们两三年都没有出去，然后前几天我们就一起看到电视，然后就说，诶，好像大家会去欧洲勒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妈就说，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要再去啊？我就快哭了，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就是要跟妈妈去，然后要带着她，我们赶快去吧，这样子，不知道还有多还能再去几次这样子。没有，我妈很年轻啊，但是就是
是
对对对。好，那如果还能再出国旅，如果还要下一次要去的话，那我最想去哪里，然后并且想要去哪里吃冰呢？我想要找一个很小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大阪的守口。然后为什么是那个守口呢？守口是一个大阪外围的一个小城市，然后那个城市因为
经过，欸，
对对对因为
对，我真的完全没经过，对，
没关系，没听过很正常，就是如果你要搭京阪铁路，然后到从大阪到京都的话，中间就会不小心经过守口，但是那只有普通车会停，
哦，
其他车不会停，
哦，
对对对，其他车不会停，
哦，
然后为什么会想要去那边，是因为为什么我会像其实老师你们大家很喜欢京都或干嘛，是因为你们真的很喜欢。然后我很喜欢京都的原因，除了刚刚讲的之外，是因为我有亲戚他住在守口，所以呢，我每次，因为不用钱，所以呢，我就会一直去那边，就一直去京都或是去大阪，就是因为我的住宿比较方便。然后久而久之，就是我已经把那个守口有点当作自己家了，所以我每天出门或回家都是在守口，所以。我还蛮怀念那边的，对，然后对，就是每天晚上，然后有时候半夜出来去松屋吃个饭，或是干嘛之类的，去御厨超市买个东西，那都是一个很生活的感觉的美好。然后那个地方有一个叫做塔多亚的卖车轮饼，但他有卖一种东西，就是车轮饼里面有包冰淇淋，我想要去那边吃那个。
最终。
对，有点像最终，有点像最终，然后好像也有车轮饼、包冰淇淋之类的那类的东西这样子。然后我每次去都没有吃到。
对，
如果下次去的话，我想要吃到那个东西这样子，对吧？
回到对那个长杰老师，我们讲了这么多，你看我们最后希望做的事情，最后都还是觉得回到，就是还是回到自己本身，自己
对，
觉得舒服、安心跟自己。让你回到自己本身的状态的这种，
对，
有时候才是我们会觉得说，哎，这个不用不一定说一定要去探索个，
对，
不探索新的事物当然也很棒，但是我觉得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对，
对啊，对啊。
好，那我们今天呢，真的是非常高兴哦，花了一点时间哦，跟长杰老师谈了很多。关于旅行的，还有是的，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也小小踏下京都，然后最重要的是谈了很多就是跟吃冰这件事情有关系的事情，那非常非常高兴呢，这一次呢有机会能够就是请那个老师来上我们这个小小节目，接受我们这小小的访谈，让我们收获很多。对，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了，我们希望之后还能够好好的请老师来谈不一样的异次元的或魔界的，对，我觉得应该喜欢的人还是蛮多的哦。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来请老师跟大家说晚安。
好，晚安，拜拜，
拜。